背下成为争论当中对于5854C 所的性向业用的定义，定义不愿意背，不愿意背，你以为能够修为之官吗？所以墨学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在舍大争论的所知相分讲完以后，不立刻入所知相分呢？是因为我怕各位对于什么叫做为事相的基础概念不具足，我叫你们去观，你们还是只会修定而已，能修定就了不起的，不要说习观，因为心中没有材料，看到你的心就是好烦哦，不要去观了，干脆空心王座，这叫做修直观吗？这叫修直观吗？这叫查达昂啊，修直观不是这样子的啊，修直观的关键都要有所缘境，然后有所缘境得到真如意，对不对？气正，所以一定要有所缘境，而唯识观的所缘境就是唯识相，讲唯识相讲的最清楚的就在这里，而这里也不是奇来，就空穴来风的，它的前身就是杂集论法相的定义，所以要把成为之论为是相搞清楚，就要对读到杂集论三蕴那一科，就是三科的那段文，就是讲蕴界出的定义。蕴界出的定义在这边详细，在这边会有简责，在这边会有简责，一定要搞清楚，用根本的法相到唯识的简责之间，两者是什么关系？你这样才会升起止观寻思的那种善巧，才会得到那种方便力，这是关键。唯识相境不是指这些境界，不是指这个境界，是止观的所缘境，所缘境。那么你要去怎么样操作这一念心呢？就是修行，你要去用唯识三性三无性，最后要契入什么唯识实性，就是一切法真如，一定要透过三性三无性切入一切法真如这样子的个观察之地，然后呢看破能取空所取一空，不是所取空能取一空，正知二取空的关键就是借由唯识性的说明，修行者就是练心的法药，这是所缘境。这所缘境要怎么思维呢？思维的善巧就在唯识性，用唯识性三性三无性入真如法性的观察次第，用这一把钥匙去解开为什么84五行所一切的所缘境界都没有实性，没有实性为什么会有种种形象万有灵力，把这个空假中一切的现象的变异能够搞清楚弄明白，就是要借由唯识性这把钥匙。所以我们今天呢只是把唯识性这把钥匙学过了，在舍大圣那个所知相分，对不对？可是所缘境你们要知道如何用三心三无心来看破唯识相，看破这一念心色心不二尽之一如，那么你要对你的心种种的形象一定要清楚，要把这个搞清楚，对不对？要把杂集论对三科的定义跟唯识相84五行所的简责这个之间要弄清楚，那么于是你会发现你的心慢慢清净，慢慢不被外面境界的干扰，不容易生出烦恼，而慢慢烦恼开始清净，气证到一切法如乃至于到佛地大科可以分成五位，这叫做唯识位。而唯识位就是跟你讲有五个里程碑，暂且说每个里程碑都有一个要达成的目标，对不对？那个目标就叫做果，最后其实只有两种圣果，就是无上正等菩提跟无住大波涅槃这两种圣果，而这两种圣果一定要遣除恶执，破恶障，修恶空，证恶空真如，才有办法契证到两种圣果，两种圣果。所以把这些行修的位次也交代清楚，所以这部论等于就在立唯识中的进行果，而舍大圣论也有进行果，我们上礼拜讲过了，所知一跟所知相就是进，对不对？从入所知相以后啊，到增上界心会三学都叫什么行，而果呢就是彼果断彼果智，对不对？所断的是什么，能证的是什么，这就是果。所以包括瑜伽师论也是一样，瑜伽师论在闻所成地以前都是进，闻思修是通行， 声闻菩萨二谛是别行，最后有余一无余一是果。所有跟行修之力有关系的，都是用作进行果这三大科来安排它的论本文的结构。所以可以说是三十颂，可以说是整部唯识学的总纲。所以如果你问我唯识学入门第一部论要学哪一部论，墨学会推荐这一部论。三十颂虽然呢它大，可是呢先学颂，把颂文的大纲先把它学过，有一个全貌，以后呢你入深林才不会见树不见林，或者你入了资论以后呢就容易见树不见林，一步一步论最后拼不成一个大蓝图。不晓得我原来里面的每一步资论都在学习三十颂里面的某一部分，那瑜伽师论太大，舍大之论虽然其次也还是大，也还是大啊。三十颂可以说是个纲领，可以说是纲领，而且这一部颂文是世亲菩萨晚年最后一部作品。我想他为什么不为他写论，是因为他说我之前写的够多了吧，对不对？我先写解释，最后来做总纲跟科判，所以对他老人家而言，唯识三十颂是他老人家总持一切唯识法相中法义的科判，是总纲科判。所以我们也不妨秉承他老人家的意思，拿他当科判，对不对？三十颂最开始学，成唯识论最后学，成唯识论是他总集大成十大论师的解释，魁基法师秉承玄奘法师的教导的一些笔录，所以一头一尾都是以三十颂为头，最后以成唯识论垫底来做一个总的盘点。所以第八部论就是三十颂啊，三十颂的广分别啊论义就是成唯识论啊，就是成唯识论。再来就是第九部就是跟瑜伽师论菩萨地有关系的大乘庄严经论啊，大乘庄严经论我学上礼拜也简单的介绍过哈，我们下一阶段要学的七部之一就是抉择瑜伽师论菩萨地，从卷35到卷50有16卷，其中在功德品以前的18品啊，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呢有很清楚的抉择，很清楚的抉择。那么至于入初就是13柱，就是12柱以后的文呢，就是入地以后的文呢，那细的庄严经论就比较讲的少啊，就是告诉我们在入地过程当中的一些资粮，然后现出的种种功德以及相关的法相解释的很清楚的，就是这部大乘庄严经论。这一部论应顺导师非常看重，他就常常用《大乘庄严经论》里面的文来批判舍大圣论的文。他认为庄严经论是古学啊，那么这个舍大圣论呢是比较接近经学，可是我觉得不然啊。墨学读过这个应顺导师舍大圣论讲记里面，他引用很多庄严经论颂文的解释，墨学就跟他的看法不太一样啊。他老人家可以说是没有真正师承去学过啊，乃至于他当时可以读得到的文献大半都是跟日本学者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他也被很多日本学者唯识学的偏见影响很多，所以他对庄严经论的解释也未必见得对，当然也影响到他对舍大圣论的批判啊。这是墨学的一点意见。这是第九部论之论，最后一部之论。这一部之论呢也即将在未来慧明法师会出他的文献集，就是他的网站啊，因为他目前在西藏经院呢，每一周如果他没有出国有旁的事情耽误的话呢，他都会一直不断的陆续讲学显扬圣教论。这一部论可以说是瑜伽师论的纲要书啊，纲要书。所以你看哈，为了把瑜伽师论讲完毕，就要有以上墨学所介绍的十部论。好，那这十部论就决定了墨学这五年来在这个教室啊，乃至于在七楼在地下室啊，分科进度的去做很多的学习跟心得报告。所以今天进到墨学讲报告的第二段，就是这五年来我在唯识法相学这一门当中的定跟会这两分当中墨学讲过的 啊，讲过的大概包括哪些分科的领域跟范畴，或许大概为各位学长做一些报告跟解释。首先我们来看定学，定学墨学开始在第三楼这个地方曾经花过一段时间，搞得当时有很多的学长头脑七荤八素的。在座有些还曾经一起学过的学长，你们如果还记得七种作揖乘上40种作揖，搞得你头昏脑胀的那一段文，就是三摩悉陀地。什么叫三摩悉陀地？三摩悉陀地这个文是梵文，它的意思就叫等引地的意思。什么叫做引等引呢？等就是等持了，引就是引发，引发等持心的方法。这也就是修定的用心前方便。你怎么样先调练这份心？告诉各位，定就是专注，简单的讲就是心一静性嘛，就是专注，因为我们现在的白话就是专注嘛。说专注说没要，我们就是不会。我们无始劫来最熟悉的一个东西就是打妄想，对不对？叫你10个念头念10个佛号中间不夹杂一点妄想，难。不要说10个佛号，唯一两个杂中间不准夹半点妄想，无法倒不好。你再看的钟，秒针转一圈，在60秒之内，中间不夹半点妄想的，你有法倒不啊？这就是定，定没有别的，定就是止住烦恼的一种专注力，用专注力的训练，用意志力的坚定，来让我的心能够放在一处，就是自心一处。而自心一处可以说是修行的关键，你没有办法把心放在一处，你用散心学能干嘛事？我们今天5浊恶世为什么会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染，有染的净土，又是有染有善，对不对？我们这边是有善的，但是呢就是杂染，杂染就是夹杂，对不对？杂杂，然后呢思想混乱，方法不能够相续，产生利用，所以呢烦恼就在里面呢一曝十寒。不管再多的功德，只要夹杂这么多的杂染的心心所，你的功德更发不出来。你修了10年的半心，只要一夜噩梦把你吓醒，你立刻心就退转，就有这么勇猛的力量，对不对？所以你修行要怎么得力？有人说我不修定，不修定，你把定如何解释？定就是你只要有本事止住烦恼，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够把你的心用在一处就好了。而这一处当然不在别处，不是在墙壁那一处，是在哪一处？是在真正能够让你永除后患、不生烦恼的根本智慧处。你能够专注在智慧，肯定那个智慧的必要性跟充分性，本来就应当要那样的想，本来身心的三业就应该要那样的安住。对一切境，你三业的造作有一个很明智的抉择，不会留下后遗症的那种智慧，就叫做无漏慧。你要把你的心专注在无漏慧的升起上面，不要让你的心去造作三业，去流漏万千，然后一直不断在后面擦屁股。你要这样子修行，修到哪一天才可以清净呢？所以一定要有定的功夫，定的功夫，对不对？好，那这个是三摩悉陀地。三摩悉陀地可以说是令40作揖，刮把它总刮起来7种作揖，作揖就是注意，对不对？专注在所缘境，有观察让你的心得专注的40种方法，够不够充分？够充分吧，够充分吧。好，那40个作意啊，我们只是心太粗了，你心细一点，常修学止观，又不把心放空，老老实实去观察我的心种种的相状，大概归纳起来能够让我的心专注的主题跟方法不超过那40种。好，7种作意是这40种作意慢慢从散乱到得定次第的那个里程碑。所以77种作意呢是修定入定的7个里程碑，40种作意是横开平开的40种作意入心一境性的方法，有40种可能发生的新的状态。 我们怎么样用这四种方法把心摄归回来，入在所缘境上，不散乱？有四十种作意的善巧。那么进程入定的进程有七种进程，每经过七个进程就会定增上一分，再经过七个进程定又会增上一分。所以从散心到欲界定经过七段，从欲界定到未来地定又是七段，从未来地定到初禅又是七段，每上一地都要经过七种作意，而七种作意的每一个刹那心都可能出现四十种状态。你看心是这么维系的事情，所以三昧心都立都是讲这款代志啊，讲起来惊死，啊，边仔开始学，所以还是要从道前资粮、定前资粮开始修，对不对？然后呢，把整个修定之地做一个解释的，就是六门教授习定论啊，六门教授习定论啊。这墨学呢，曾经在讲四禅波罗蜜之地法门的时候呢，这三部论墨学一起讲的。这三部论，所以如果你们要去听三昧悉陀地的话呢，三昧悉陀地出现在现在基金会标号成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选集啊，它标成这个号啊，选集你们去听瑜伽师地论选集，其实就是三昧悉陀地。然后呢，它所标号的四禅波罗蜜这个系列的MP3 里面呢，他包括了六门教授习定论、定道资粮颂，还有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前六卷，就是教导入定的次第。开始讲修行业相那个部分呢，墨学就没有学习了，就没有讲报告了。那中间呢，这个定道资粮颂啊，定道资粮颂是能海上师的传承啊，是我们民国也算是三十几年间大陆非常重要显密双修的一位大师哈，他所写的传承下来的定道资粮颂。而定道资粮颂为什么选他呢？是因为如果要去读瑜伽师地论、声闻地的定道资粮的话呢，文太多，而他的这个定道资粮颂等于就是在整理什么五门定资粮。五门定资粮是哪五门呢？戒律仪跟律仪，对不对啊？然后呢，什么觉悟于前，还有呢饮食之量，还有呢正知而住，这是五个主要的定之量。那么他把这五门定之量里面详细的法要整理成颂文的形态，所以墨学呢把它放进这一部当中，它的名称叫做四禅波罗蜜。所以四禅波罗蜜那个片子当中不是只有四禅波罗蜜啊，是包括这三部论。当初本来是要把广论的圣摩他摆进来的啊，可是我把它列为参考文献，啊，并没有花时间去讲它啊。所以因为这部论呢是重复的，因为它一部分是在讲定道资粮颂，一部分是在交代解深密经的分别与皆平，有一部分又在用声闻地的内容。所以广论的声闻他是在修定他的法要，他的法要除了中观学派的修定法要之外呢，大概他就把这个定道资粮颂，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定道资粮，还有分别瑜伽品，还有声闻地的法要，都简择进他中科巴大师的声闻他这一篇当中，大概有三卷的分量啊。其实文字呢还不算难读哈，墨学把它当作是参考文献。那么所有以上的止观法门都被解深密经呢分别瑜伽品呢来做纲要，它是可以说是指导的纲要，是佛自说修止观的方法学啊。所以墨学也曾经在讲解深密经的时候呢，第五品就曾经讲到分别瑜伽品，可是分别瑜伽品分作两段，一段呢是加行位的止观，一段呢是见道位以上啊，见道以上的止观。那墨学呢这里还没有讲啊，墨学这里还没有讲，只是讲到加行位的分别切品的内容。好，再来呢就是修所成定，修所成定 墨学曾经在佛学院也曾经讲过啊，不过那是为山上的法师们讲的。在这里的话，各位要听呢，你们就听这个妙老的 MP3 录音带啊，有他修舍成立的教导，还有他出书，有一本合集嘛哈，就是他把几次他的讲学的笔录呢做过整理，那部文献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啊，非常完整的，可以请那部书呢，各位自己好好的学习。所以这也算是阅读，当然也有听的啊，这是不是墨学的报告啊？那墨学有机会呢，再看有没有机会为大众说明一次。那么再来呢，就是声闻地，声闻地可以说是正说啊，正行的法要。那这个法要呢，墨学在五楼啊，把在七楼礼拜五的那个时间曾经讲过的。那么它的标号呢，就叫做《瑜伽师地论定学选读》，定学选读啊，就是讲的这个东西，就是讲的这个东西。好，第九部墨学用红笔写起来的，是因为并不是墨学所讲的，是快要圆满的简老师在礼拜三晚上所演讲的《大乘止观法门》，是智子大师的师父慧思禅师啊所教导的修学大乘止观的法要。这个法要呢，大概再过两个多月吧，也应当快要圆满了。那么墨学为什么会把天台止观当中的法门法要把它纳归到定学里面来呢？这里不是应当只报告唯识法相的吗？我说过它也是唯识法相的三相止观啊，各位去读就知道了啊。所以呢，他可以说是当初啊，有真正修禅观的人用到唯识的所知三相来修大乘三昧，他的报告，他的直接的教导。所以呢，你不容易在现在唯识法相的经论当中看到修止观心地的那个立场。可是各位，你只要去读大乘止观法门这部法本的话呢，等于就好像是亲自去听到慧思大师对智者大师，所以如果有机会去读这部，你们每个人都是智者大师的同学，懂吗？智者大师的同学。可是智者大师听完了慧思大师的教导以后呢，他就能够写出什么小止观、六妙门、四禅波罗蜜跟摩诃止观啊，那有法度不啊？啊，可能你们可以的哈，可能你们可以的。可是我要用到里面的东西，就是共性相而终。因为这部法门这部法本呢，它融合了大乘起心论、一心二门，以及呢生灭门的止观，用唯识所知三相，它练心操作升起的次第讲得清清楚楚，怎么样转依由妄虚妄的三性到清净的三性。所谓清净三性者，就是三无性，所谓虚妄的三性，就是指三智性。他那个修行法要是很清楚的说明的啊，只不过如果墨学有机会再把这部法本重新再讲一遍的话呢，可以更清楚的用我们唯识所知三相的法义来诠释的，可能会更广一点，如此而已啊，如此而已。所以这部法本可以说是可以稍微偷偷啊窥探当时大德们到底怎么样去操作这个唯识三相的所知三相来入一切法真如啊，契证一切法真如的那个心路历程啊，心路历程。所以我把它收在唯识法相中定学里面。这个没有完，对不对？这个以后还有两部大书是应当要学习的。一部大书就是清净道论，清净道论是绝对论师在第六世纪的法本。可是我们汉传呢、啊，也有另外一部论叫做《解脱道论》，啊，叫《解脱道论》，所以《解脱道论》呢也是可以去学的啊。它两个翻译呢是前后期不同的翻译，《解脱道论》还要更早，纪念科登著有它的科本，啊，有它的科本，其实也是可以学的。还有一本就是妙老交代墨学最后一定要自己把它搞通的，就是《摩诃止观》。你看哈，妙老从唯识法相入门。从哪里圆满？从智大师的摩诃止观圆满。上个礼拜二吧，慧空法师在讲圆觉经的时候呢，他说啊，当今教界 有人修止观，就动不动要拿摩诃止观来修。他说摩诃止观是给人修的呀。啊，这个永嘉集没有搞清楚，对不对？唯识瑜伽师就论声闻第一没有搞清楚，广论的奢摩他毗婆舍那没有搞清楚，这些可以修的法要都没有读，就想去跳阶去读瑜伽师就论，笑哎、欸！瑜伽师就论是一切止观的理论的基础，对不对？一心止观的基础啊，对我们凡夫来讲呢，它的理论的程度呢高过于实修的程度，所以你今天呢不依照次第，不依照凡夫生灭门入修的次第，把这些基础弄好了。你去读瑜伽师就论，读来读去啊，都只有两个字：不二。啊，干你什么事？干你什么事？啊，你就是不二两个字，拿下来当口头禅就可以用了吗？就可以用了吗？用不上力量的，用不上力量的。啊，所以他老人家上个礼拜二讲圆觉经的时候，花了一大段时间都在批判，当今学人呐、啊，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啊，他也是老佛心切的一个人哈。啊，这就是定学的部分，定学的部分，啊，就有这么多，啊，还有两部，各位补上去哈、啊，总有11个法本，啊，这些都是跟唯识法相有关系，啊，前人抉择下来留给我们呢，能够去依止的法本，啊，法本自修定，而这种定不共外道啊，是不共外道的，都是修出世间禅的方法，啊，都是修出世间禅的方法，外道定跟一些狂禅定都是空心定。空心定，对不对？所以你看声闻教观为了有别于一般的外道定，所以他们称为叫内观，对不对？强调有慧的观察，不是只有定而已。那么大乘止观也是有慧调伏烦恼不生而生出定，是有这样子的法要来生出定的，所以这种定是出世间的定，跟外道的定非常不一样，所以是有智慧思维的内容跟观察的所缘境。如果你修止观没有所缘境，那是外道定，只是为了得到心专注而已，啊，是不能够出三界的。要能够出三界，一定要有智慧的所缘做观察，对不对？让这个东西烦恼不生，因为烦恼不生，你稍稍一作意，乃至于不用作意，你清安就会上升，心就会自心在你所观的那一境上，不会散乱，心就保持不散乱，心不散乱就会一直在无分别之当中能够升起大机大用。所以我们这边的定是有慧的定，不是空心无际的定，这是无漏出世间的大定啊，是守楞严三昧，对不对？是守楞伽摩大定，这是非常重要跟外道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说要修学这个定，同时间一定要有慧学的质量，所以慧学默学也在礼拜一这个时间同时啊，同时来报告讲说。我们刚才在讲一本实质论的实质论的时候呢，大概就已经讲过了，那我再重新再抉择一遍。默学在这个法堂当中第一部讲学的论就是三十颂，当时用的是于老师的讲记啊，于老师的讲记。那么以后我可能有机会再讲一遍的话呢，就应当要讲成为是论，就应该讲成为是论，啊，所以我有成为是论的法本。那么成为是论法本后来这个于老师也有做白化解，对不对？最早的时候呢，慈航老菩萨也有做白化解，然后呢眼培法师也有做讲记啊，也有做讲记。更重要的是我最近已经开始在书局看到有一位大德，是罗斯县的得意弟子李润生大德，他开始写成为是论的七篇，他把成为是论拆解成七篇，开始分别做导读啊。那么我看过他的第一册，写的真是不错啊。我想等他把七句册完成了以后，大概就是默学依他的本质可以开始来跟大家报告的机会了啊。我想他走在前面，就让他为我们大家开路了。这就是三十颂这三部分。而三十颂学习他法相唯识中的目的在哪里呢？默学也曾经有了成唯识论的序，所以在基金会当中呢就有成唯识论标题的那个片子，那个片子就是默学在讲成唯识论。当时我也试图要去在白法明门论的教学过程当中呢，试图要去讲五重唯识观，可是没有讲完啊。那个时候呢默学就觉得 能力不到，而且呢讲学的因缘不具足啊，所以呢牧学就讲了一半，没有把它讲完啊。以后有机会，或者可能我们随后学习，如果各位学长选择无从为师观的话，因为陈为师那个序主要就是两个段落，第一个他要破的是哪四个东西，第二个他要能破外宗的四大邪见，他要依止的五重为师观的修学次第是什么。他总共有五重为师观，有四个重要，有四个重要，目的就是企图在陈为师论那个片子当中要企图去说明白的。可是我只把序讲完了，五重为师观并没有圆满啊，只讲了两三分吧啊，还没有圆满全部。好，这个是陈为师论，陈为师论那部里面其实只讲了序啊，但以后有因缘再把它圆满。那么大概我墨学最花心血去讲的大概就是这部第三个白法明门论。白法明门论墨学总共讲了一百多次吧。啊，那么里面呢主要就是五位，总共有白法。那墨学讲的次第呢跟一般的论本论文呢可能次第不太一样。墨学先讲无为法，再讲色法，再讲心所法，再讲心不相行法。而心法这一篇并没有包括在白法明门论的录音带里面，它包在哪里？它被我放在八四规矩颂这个标题底下。所以也就是说，白法明门论的标，陈为师论的标，加上八四规矩颂这三个标题，加起来其实是墨学在三楼这个法堂的一个课。这个一课因为主题不同，所以呢基金会就把它科分成三个标，一个标做陈为师论，一个标做白法明门论，一个标做八十规矩颂。可是其实如果各位学长愿意去读，愿意去听的话，应当把这三部啊标号里面的录音带按照这个次第，先听陈为师论，再听白法，最后到心法这个部分呢听墨学的八十规矩颂。而墨学在讲八十规矩颂的时候呢，又引用了憨山大师的性相通说，那个时候就企图埋下伏笔，预留给以后再讲大乘止观法门的时候呢，要把舍大乘论的止观法要跟大乘起心论的止观法要做合流预做的伏笔，预做的伏笔。所以墨学就把憨山大师的性相通说也摆在八十规矩颂里面。而八十规矩颂其实包括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讲心跟心所的相应。我以前曾经报告过五重为师观的第四重为师观，就是要充分理解八四五七心所之间的相应关系。为什么由他们这两个的相应关系重重无尽的展演出华严的华藏世界？为什么？为什么有种种无量形象的展演出来？所以只是知道万法的唯识跟万法的空性是不够的，菩萨道要进一步的能够去契证什么性空的实相，能够去展出什么万有。所以性空的缘起，真如的缘起，到法界的缘起，这个道理是要能够搞明白的。那么这个在唯识中的中义呢，就是在八四五十一心所的相应关系当中。所以不要小看八四五心所相应与不相应的谴责背后是有实修的道理的，而那个实修的道理就是转一的动力。否则你转一怎么转？转一怎么转？转一就是要利用这些杂染的虚妄分别的心所，利用心所的转念，就可以达到转八四成四智的行修次第。所以这边的转一次第，墨学花了很多的功夫在讲。所以这部论墨学对于心心所的相应讲的比较少啊，对于转一的次第讲的比较多。而转移的次第在舍大乘论里面也有，在大乘起心论里面也有啊。以后有机会讲大乘止观法门的时候呢，墨学会把这两部分呢特别抉择出来谈转移次第。所以你怎么转？你怎么转？不是向后转，不是这样转的嘛，对不对？当然还是讲四个字，就是华严经进行品的四个字，善用其心，对不对？就是转念你的所缘，就是这样而已，就是转念的什么。那怎么样操作这一念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用唯识所知三性去勘破唯识一切的相，一样的道理，这就是转一次第。所以它重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呢，墨学呢用了两 两部大论呢来辅佐他，因为白法明门论并没有啊，当然有魁基法师的述记是不错，可是魁基法师的述记呢在重在讲文义，可是对于里面法相的定义呢可能呢就不如这两部论来得好。所以呢要读白法明门论的话呢，你们要去读杂集论为标，大概杂集论的标当中呢主要是在讲无为法、色法、心所法，还有心不相应行法。所以呢我们目前标号成杂集论的这部论呢，还有成文论的这部论当中呢，都包括有这四位，都包括有这四位在内啊。所以呢等于就是说杂集论、成文论、白法明门论跟八支规矩颂一二三四是一套，是一套。那就是因为这是一套的关系呢就有点乱，就有点乱。那各位就知道了，成文论里面有一部分是在讲序，有一部分是利用成文论里面的定义在解析这四位的法相。那么这四位法相是后期的定义，而早期的定义呢是根据杂集论，所以目前也选集的杂集论的说明在解释这些法相。所以虽然它是一部唯识的基本论，可是默学把它当作法相中的论来讲啊。尤其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讲杂集论，杂集论总共和玉出版社出了三册，默学足足讲了一册，讲了一册，当然只是讲杂集论的长行文，并没有讲述记的内容啊。那么述记的内容也是留给各位学长去个人学习。好，这个是这个大宗啊。内在者呢就是之前曾经讲过的解释密经，解释密经总共讲了四品多啊，四品多。那这四品呢就是解释密经当中净行果的净啊，就是所缘净。那么解释密经既然入一切法的甚深秘密，当然你依的所缘净就是了义之净。所以呢解释密经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入了义之教，它就是了义之教的教学。它就是了义之道的教学。那么它的境呢，它的境呢就包括有四种相，一个是圣义地相，一个呢是心意识相，一个是一切法相，一个是无自性相。所以呢这可以说是解释密经根本对于唯识相的源头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所以呢这里就等于三十颂的唯识相，唯识相看起来是八识五识心所的内容，对不对？三能变的内容，其实呢在白法来讲就是一切法，对不对？在解释密经来讲的话就是这四分，在辩证论论也就是辩相品里面的内容都一模一样，都一定要把止观的所缘境一定要解释清楚。真实一品是止观的钥匙，也就等于唯识性，讲唯识性。他就讲世俗地跟圣义地怎么样入四种真实义，对不对？怎么样入四种真实义，用二谛入真实义，了知八种分别生三世正七种真如，一切唯识性背后的理论基础都在真实义这一品当中。所以要把唯识观掌握的清楚，真实一品也是不得不学的，不得不学的。默学在解释舍大圣论所知相分这一品之前才刚圆满了真实一品啊，真实一品。所以真实一品可以说是唯识性背后的理论基础啊，用这个够了。可是它背后的理论基础要在真实一品当中学习，它是理论篇，这个是实用篇，这个也是实用篇，对不对？辩证不论是理论篇，它的辩相分是理论篇，这些都是实用篇，这都是实用篇，这也是实用的。可是真实一品呢是比较偏理论的解释。那么如果你不想啊用那个法而不晓得那个法的所以然的话呢，那么真实一品是需要学的。如果你只是想直接入修行的法要，你心也能够定得下来，也能够按照所知相去观察一切的法相的话，那么真实一品不必学也 OK， 辩证不论不必学也还可以，也还可以。可是如果你想要去教人的话呢，那么你要教别人唯识观的话呢，可能正是一品跟辩中辩论的辩相品、辩藏品、辩真实品，这些恐怕都是一定要非学不可的。 非学不可的。所以呢，这是一品也有这个内容。那么解教之论总共有十分，前二分就是所知一跟所知四。所知一是告诉怎么样去观二空，所知相是怎么观一切境界无自性啊，一个破所依，一个破所缘，两分。那破所依它的理论比较细节，那个破所依的内容都在唯识相里面，都在唯识相里面。所以墨学认为，如果听过了三十颂，听过了白海明门论，大概就充分了啊。可是如果你们想知道最早开始安立阿赖耶识有别于小乘教观的差异在什么地方，那么舍大圣论的所知一那一章是非学不可的，因为那个是安立一切唯识相的源头，理论的源头。可是如果你讨厌学理论的部分，只想学观心的相状，那么你学三十颂，学白法，对不对？解深密经够了，够了。可是如果你想知道这一切心心所向背后的道理的话，为什么要施施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不是一个灵魂啊，不是一个灵魂啊，不是一个梦神啊，不是一个鬼道众生，不是中阴身那个东西啊，它是一个修学二空观的所依。所依是一切法升起那个无明原形的那个源头是什么，把那个源头的道理讲清楚，所以它是属于理论的解释，它是属于理论解释。那在所知一分里面，如果各位想知道唯识相背后的理论建构，那么你们就应该去学十二大圣论的所知一分，所知一分。那墨学呢，因为比较重视止观实修的这部分，所以呢我就跳过了除了早述简则一部分的所知一分之外，墨学大体都把力量花在解释所知相分，因为所知相分是入唯识相的钥匙，把这个钥匙一定要充分学会啊，充分学会。然后呢大概呢你操作这样大概就够了。可是呢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的不足，那就是真实一品。真实一品是在瑜伽师尊论菩萨地里面第四分，但是他在色觉之分里面呢第四册，就是唯识这个瑜伽师尊论啊辟寻记的第四册，他有他的色觉之分啊。真实一品在第四册的色觉之分当中有讲真实一品补充的材料，有一个补充材料非常重要，那就是无法 VS 三自性的关系。无法，无法是哪无法？相、名、分别、正智、如如这五个，这五个可以说是世间一切现象的另外一种分类方式，对不对？包中，中间包括凡，中间包括圣，一切染尽凡圣的因果通通在这五法里面。而这五法可以说是楞伽经五个法要里面其中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五法三自性，我们只学到了三自性，而三自性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五法。而五法的说明在哪里？在瑜伽师尊论真实一品对位的色觉之分那个部分，请把第四册给我。你们如果用这个大本的第四册的话，就在哪里呢？就在第七十二卷，七十二卷，用它的页码，你们记下来哈，记下来。这是新文峰版本的《瑜伽师论辟寻记》哈，第七十二卷，卷七十二，2216页最后一行。2216页最后一行开始，他这边标号物事真实一品有三颗，第一颗就是五事，五事就是这五法，这五法。如果各位对于三自性背后的理论篇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就应当要去专攻五法啊，五法。因为这个是在色觉之分，所以连妙老的录音带也没有。可如果你们有兴趣去读五法这段文的话，你们的程度也应当都 OK 了，可以自己读了啊。当然有机会墨学能够去跟大家一起学也很好了啊，也很好啊。不过这个是这个的关键。好，大概呢今天报告的第二段就算是告个段落了，这样了解吗？啊。 所以这个就是墨学目前的基金会讲学留下来的 MP3， 各种标号背后其实有它的讲学的先后之地。啊，墨学一直有蓝图，这个蓝图是谁给我的呢？是欧阳大师说明的里面的次第。啊，那我根据他以及后代他的后人，就是吕澄居士，吕澄居士就是完成藏要的人，他根据杨仁山把工作交给了欧阳大师，欧阳大师把他没有完成的工作交给吕澄居士，吕澄居士就完成了第三篇的藏要，然后把所有他未完成的藏要的剪辑校刊重新把它编完，编完之外呢，吕澄居士又略讲了所有里面欧阳大师点选过的法要，当时他们编的有一道支那内学院到法相大学的教学大纲，那么这一部大纲书目前我看到出版社也已经出了，它被收在吕澄专辑当中，不是专辑，全集，吕澄全集当中，好像全佛还是千佛出版社有出内学五科讲要，好像名字是这个，各位不妨记下来，内学五科讲要吕澄讲学的，他把藏要里面欧阳大师所定出来要学习的科目大概都有略讲一遍，略讲一遍啊，其中比如说包括有辩中辩论、解脱大论里面的定品等都有在他的讲记当中啊，所以各位如果要去读吕澄居士的一脉传承下来的说明的话，那么这个内学的五科讲要或者是吕澄全集当中有收这些讲学的内容都可以来参考，所以这些可以说是大概的目前已经有的，那目前计划要讲的而还没有包括在里面的只剩下三个，一个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菩萨地是我希望把这边的定学跟慧学都告个段落圆满以后呢，收这定慧二学最后结归到哪里？结归到菩萨地的行修之地，所以菩萨地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可以说是墨学来做总集合的，而菩萨地要对读的一部论就是大乘专用经论啊，墨学上次曾经标在七个之一，对不对？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第二个，墨学想要学习，但是也看以后的机会了，但是在这个法堂可能不是属于我们原先在十支论当中的内容，就是楞伽经，而楞伽经我用的是欧阳大师的版本，叫做楞伽经疏绝，因为楞伽经的经文据后代学者考据啊，他发现里面的经文呢文脉呢是有错乱的啊，如果能够把它梳理一下可能呢读起来会更好，而欧阳大师重新梳理过的楞伽经疏绝老古出版社有出书，而这部文章啊法本啊备受方东美老师的盛赞，他说欧阳大师对于楞伽经能够做那八章的整理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所以要能够好好把楞伽经重新再检择学习一遍，楞伽经疏绝墨学是一直很想学的。而第三部就是整个六经十一论最后的一部大经，就是华严经，就是华严经。那华严经要把全部讲完恐怕很难的啊，目前比较感兴趣就是里面的三行品，就是净行品、泛行品、普贤恒愿品，这是大体大概都会谈的。然后第二个呢是从实信没有这一品的哈，它设在实住里面的初住啊，实住、实行、实回向还有实地，这四十个阶位里面的法要，这是第二段落。第三段落就是问明品，华严经的问明品还有金狮子章，这两个，这也是跟唯识有关系啊，跟唯识有关系，很有兴趣的啊。那么当然如果没有机会讲华严经的话呢，选读增进论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里面有华严，有唯识，有禅门公案，不是很精彩吗？啊，不是很精彩吗？这大概是三个领域啊，墨学有生之年希望有机会去学习踏足的领域，大概就这样子跟各位学长做报告。好，对于墨学讲的第二段落有没有问题要让我多做一点说明的？ 有没有哪里没有听清楚的，需要我多做一点说明的？我当初决定要不要做这样说明之前呢，其实有很矛盾的内心的冲突。一方面呢，是因为实在啊，被我讲的体系太混乱了，不去说明白也不行。可是啊，不讲还好，讲了怕又吓跑很多人，惊死啊！我哪有机会？我哪有那时间？我哪有力气？把这么多人学了呢？啊！于是呢，你们问我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学习？我说有啊，只要读两部就好了，只要读两部就可以了啊，只要读两部就好了。哪两部呢？你们猜？四大乘论。当然我不敢讲瑜伽师的论啊，瑜伽师是所有这些的根本大论啊，共呢一堆人一堆人大概也都吓跑了。如果你们想啊讨巧的话，学两步就可以了。一步就是舍大乘论，要从头到尾详读十遍，详读十遍。如果你有办法一生背下来舍大乘论里面全文不必要啦，里面重要的舍诵能够把它记下来，你整理出舍大乘论十分的舍诵，舍诵啊，我是有发心要去写舍大圣人的摄诵，把他的摄诵写下来。因为我现在已经完成了修水神地的摄诵，我已经写过了啊。然后呢，定到这段诵我有补啊，因为它里面只有一些诵，我把它补的更详细一点。六龙教授起定论的摄诵我也拟完了。四三波罗蜜呢，莫学在讲学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讲过好几段要各位背的，有没有？那背的当中不是完全莫学的创作了哈，能抄的抄，不能抄的我就去自己写啦，也都用记诵的方式统统把它用摄诵弄下来。所以在定学的部分呢，有修所成地啊，有一部分的声闻地，有四禅波罗蜜里面的法要，有定道这两颂，有六门教师起定论，这些法要都把它整理成摄诵。如果能够再把舍大乘的摄诵摆进来就圆满了，圆满了。可是呢，我刚才只说两步对不对？第一步就是这个，第二步呢，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我只建议这两步，你们把这两步学会，一个定学，一个会学，啊，够用了，够用了，啊，如果有像莫学心叫你呆哈，不是说大心量哈，是说真的很贪心的哈，啊，对法有这么多的意要跟贪心的，那你可以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啊，记下来，自己发愿嘛哈，在佛前发愿，自己要好好的学啊，无量士的学哈。这些东西都是值得用功的东西。然后呢，把这东西弄清楚了之后呢，菩萨的四六度要当资粮行来经常修，对不对？等到你真正的得到初地的般若分别智以后，你就入理六度，圆满法身大师的修行。那个时候呢，所有这些学过的东西啊，都功不唐捐，功不唐捐啊！这是墨学大概认为啊，这一生啊，能够去把它学好的我的读书计划。啊，读书计划大概是这样。好，报告完毕，这样了解吗？有广有略啊，略就是两步，一个定学，一个会学啊。会学有讲也好，没讲也好，你要自己好好的用功啊，用功，因为舍大乘论全分都有好多人在讲，对不对？然后呢，妙老也曾经讲过两次多，各位都有他的笔录，所以要去读它，并不难的啊，并不难的啊。不管墨学有没有机会继续续讲下去，可是呢，各位都应当要用心去学习的。好，都了解了吧？好了，一时半刻你们也问不出问题啊。以后时间长，真有兴趣的人，个别再跟我讨论，好不好？希望你们也多督促墨学，真的照这张支票，好好的用功，然后确实把每一步都圆满啊，圆满。那希望长寿佛给我多一点生命，能够完成这些事情，中间还不要有让我无能为力的因缘啊，因缘。那希望这些善缘能够具足啊，阿弥陀佛。